其实我一直觉得放生是真的很棒的。像我父亲他真的能力很好啊，他做过的副业很多，可是有很多都是有造杀业的，不是说做很严重的，但是为了生计他的那个副业就很多嘛，比如我们养过蜂蜜啊，蜂啊，哈。然后养过鸽子啊，哈，那这些对那个众生都卖的是卖那个乳鸽啊，哈，那可以养活我们小孩，可是却因为我们
跟众生结怨的哈，
对，那这些都是我父亲要去那个，那我们金色做放生的时候，我就帮他做。做放生，所以爸爸也很好，已经八十了。那如果以他为了小孩子做的那么多副业，都有一些都有关系到那个的养蜜蜂，有时候也会很多的那个，对，譬如我们
牺牲那些蜜蜂，
对对，我们采蜂王乳的时候，有不会。用了不好是那蜂王的那小只香都嘛要死啊，对吧？那不是也是造业吗？那尤其是养乳鸽啦，养鸽子，那个很小的乳鸽就送到就卖去那个当那个好人家，
这个也這樣
对啊，那个也是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能够多帮自己的亲人做放生了哈，或做所有功德供养三宝也是很好啊。因为有三宝才能够把佛法弘扬的更好嘛。那但是你在供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寺院是不是很正信，这个蛮重要。你供养的时候，很正信的道场，供养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如果你没有智慧判断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结到那种不是很好的那个那种因
缘啊，
对，所以临终关怀后半段是很重要的，这是灵性的关怀。那你不要忽略的说，以为他往生了就没事了，很多人都以为出殡了就没事了。
尤其是一般民间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讲，伊往生了吼，得用该抢诶，讲你身体拢好啊，你即马做神呐，安尼吼，然后他们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伊甲咱无共款吼，无这个形体啊，伊就会使甲咱保庇啊。我看到有很多家属他会说你得保庇子孙安怎安怎吼，那我就在想说，伊有伫受苦啊无吼，咱都还阁无法度通好
确
定嘞
吼。
所以讲，我们在他刚往生的时候哈，尤其是阿伯确定讲伊是不是投胎转世啊哈，在这段时间真的要好好的替他做哈。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家属要有智慧，比如说你。想到佛教徒你给他建议的时候，正信的助念团再建议你用寿喜给拜，要用另自己也吃寿喜，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而去杀鸡鸭来拜的话，他要扛的不是你扛啊，是因他而起的杀业，是由他来扛的。所以你在他往生以后，个拜给啊哈，喜啊哈，那个是他要受罪的。一本来的啊，那有没跌下去啊？因为有你个走量，还有一点点爬上来，个好你个用车一个摆装个救的啊。因为
好可惜
那个杀业的怨气足以把他从 要上去的地方又拉下来。
这在《地藏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而且那一段我非常的感动。我的深信佛法完全是受到这段的那个感动，
真的。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都很爱看那文学作品，他若是描写了好的时候，真的在人性的刻画可以说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贴切，你会当引起共鸣嘛，吼。但是吼，伊伫形容讲，因为往生的人吼，伊本身就无啥物功德，然后咱阁用迄种草来解拜时阵吼，就好像说一个人伊都安尼无啥有够力，啊，阁摇三工啊，拢无力，啊，阁无迄个无气力啊，吼，啊，阁身体也无介好，啊，你吼互伊打超过伊能力一百斤的物件，可见说非常非常的累。但是伊讲吼，你伫这种情形下，你搁家用迄个草去摆时阵吼，就参像讲啊，咱看起来都无啥，我即马吼摕一张被吼啊薄薄啊，尔讲啊拜托咧，你吼特别去倒位啊，你先出帮我送给什么人？我们就想象那种情况哈，就是讲伊家己本身不得已，就是爱担遐，啊，你搁给伊一点点的物件，那个真的是会垮掉，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讲迄段我看了哈，实在是非常的感动，印象嘛就深刻诶。
对，所以很多的助念团都会建议你改用寿喜来拜哈，然后陪他吃素。最好是49天内都吃素，不是出殡以后就不用吃素了。
如果可以的话，家己食素先吼，嘛较唔免去跟迄个众生结缘吼，然后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呐，
哈。没错，
咱家己嘛后边较袂有障碍。
对，其实学佛的那个师父常常提醒我们吃素。不是讲哦，你食素是偌大的功德，不是，他是在培养你那个慈悲的心，不要去吃众生的那种肉啊，哈，培养你本来就具足的那种悲悯众生的心，不是讲足济功德啊，是安怎啊？是因为你的迄慈悲心愈济，你的迄相貌嘛愈庄严啊，嘛较。求师父安尼就慈悲相安尼。
阿弥陀佛。
那我们这里有讲到那个49天内家属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刚刚师父就有讲了《地藏经》啊，然后人命终后49天内，如果家属为其多做佛事、广造功德的话，那家属。就七分里面的就得6分的功德呢，王者才得1分，
得1分，
但是这1分就能够让他远离恶道。然后我们的那个注意事项又有写那个《西藏度王经》，8个小时进入昏睡以后，那个神识清醒以后进入中阴身，那你中阴身要怎么样？49天内要怎么样协助？这里都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希望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你至少要吃素，还有很多人都会建议你不要，很多那个藏仪社都会咖啡饭啦哈啊
修金爪，
其实我们不是说烧会怎么样好不好，只是因为烧这个是会感召鬼道众生来的，而不是感召活菩萨来的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是到最好的地方去，所以帮他协助助念，就是要协助他到最好的地方去。那你搁个修金爪哈，嘛不是讲唔好修啦，附近无形众生嘛抢要爱啊，对吧？但是。就是因为附近无形众生看你修，大家拢撞过来，就干扰了那个
往生的人。
那你烧没有关系嘛？但是至少你助念完以后，你要怎么样烧？那再说吧。 我
不过如果听廖师姐这样子讲的话，我感觉咱那是正信的佛教徒，还是不要
不要烧了、
比较好一点、
我们通常都是烧那个往生纸了、就是里面有往生咒哈，协助那个来被求功德的遐无形众生了哈，那协助他让他去更好的地方，那这个亡者他就比较轻松的面对了，好。那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观想说哈，比如说我们在给亡者助念哈、我们念佛号的时候，那我们也希望说过往的那些众生哈、他们也一起来蒙受活菩萨的那种光甘露水，
对 对，
然后一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对 对啊就是要这样子、那因为很多的那个藏仪社都会拜卡威本马西啊，鬼道众生因来讲，绝对不是佛菩萨来。佛菩萨啊，你只要很简单的供养他就好了，很简单的鲜花素果这样子就好，几颗水果，一两束花这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卡位本个几条肉，几条咸嘛能下面哈，不要了，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不安的话哈，你至少总要等助念完以后，8个小时以后你再去处理嘛。因为其实乡下人很多的长者，他都还是会觉得，你看也不敢修嘿，
哎，不安呢，伊就不安的对啦哈。
啊，因不要落去，伊都无钱好去啊。
我都去的必去轨道啊。
系啊，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你是希望他去更好的地方，还是要买路会让他去轨道，或者到地狱道？这个你要想清楚。那如果你想好了，我们再来说。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助念。助念完以后，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的事？好，上无你爱八点钟至十二点钟以后，家去。拜黑啦哈，该去做黑啦、这样子至少哈，你的小黑做安巡哦，别安尼阴蓬蓬啊，烟雾弥漫的去地狱道啊呢。所以你要很清楚啊。
所以廖师姐，你今仔日安尼提醒哈，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听了一定有所感触，嘛比较较了解哈。
然后烟雾弥漫又是在脚板的地方，你讲好较好行咯，结果行的所在是去地下道，因为为脚板出的是去地下道。这个我们师父常提醒我们。你如果是有顶轮，就是咱细汉的迄块信哈，咱细汉
囡仔，迄块
信哈，位遐出去哈，是去阿弥陀佛遐。啊，你若是位下头出去哈，位额头出去的话是天界啊。那你额头最慢冷的话还好，这个是。算不错的，在天界，
还在善道的对了，
三善道。那如果你喉咙最慢冷的话，是到阿修罗道了，那也是三道。那如果是心窝最慢冷的话，是留在人道了。那如果腹部以下最慢冷的话，那就惨了。我在花莲助念过一个伯伯，就是这样子。我那一次助念很惨了，我一个人念两个。一个人念两个，然后他又进来是第三个。
哦，是第一关那个当
花莲荣家的
停尸的地方。
对，荣家的那个太平间。那荣家的太平间哈，因为花莲荣家的太平间哈，四周围都是树。然后那一天我是从晚上10点念到12点吧，嘿啊，那个四周围都没有人，都是树啊。如果你会怕的话，的确会阴阴森森的。那练到两个快要结束了，又进来一个。
哦，你得个继续安尼。
然后我精神已经不是很好了，然后真的是你。
是你自己一个人。
我记得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啊，旁边好像有另外一个师兄，但是我已经忘记了。那我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先帮他点金刚明砂嘛，那个金刚明砂点在 额头跟喉咙，还有心窝那里了、嗯。然后那个北北进来的时候，我在帮他处理的时候，点完金刚明砂要盖往生被的时候，我一触到那个身体，他的热度上半身都没有了，只有腹部以下才有温度，我就吓一跳。他说他往生才那个送奶的那个工作人员说，好像才半个小时而已。我吓一跳，才半个小时他就快要堕到三二刀去。我自己也吓到嘛，
而且也很不忍心、
哦、然后也已经很累了，念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来接班，因为已经快我那一班已经快要结束了、嗯、接班的师兄说，这个你要麻烦你多关照一下、嗯、那个北北已经上半身都没有温度了、嗯、剩下腹部以下的温度。我那一次助念的时候被他
要很用力，是不是感觉？
嘿，头啊念得很好势，看到他进来，啊，搁家己去感受到他的那个温度，从下半部分呢、啊嗯，我的紧张一下，怎念得足辛苦的。
嗯，你是不是心也有点乱？
不止乱了，我有点想要。不知道要如何帮他。不过他还好了，有往生被盖的，有一些法宝跟他结缘。然后后半段我虽然才念半个小时我就离开了、嗯、但是还有后面还有人接上来、嗯、这样还不错了、嗯、
这样子比较起来他还算是很有福报、欸、
算是还有福报了、哦、
如果是说、哦、都没有人帮他助念的时候，那可能更惨哦。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哦、我们这些助念团的团员蛮
真的都是菩萨、嗯、
他们觉得蛮奇怪，为什么一天到晚碰触到死人、哦嗯啊、也不会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会怕的，卖公没怕，那个都骗人的。那我们都是试着去壮胆的，试着学习告诉自己不可以害怕的、嗯、然后尤其阴阴深深的地方、哦嗯、慢慢的去适应去克服的、嗯、然后一次又要看两三具尸体的时候，那就更那个、嗯嗯、更是要有很大的定力。我
们、嗯、世间人哦，有在讲一句话，讲哈，什么话拢会使学哈，啊，干那死唔通学哈。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所谓的死唔通学哈，可能就是讲那个自杀啦哈、哦，这种的诶唔通学。啊，其实我想哈，咱家助念团的迄个师兄师姐哈，真正就是伫学着跟死亡哈，一旦、啊、就明白，就是学着死亡啊。
对对对，嗯、我们两位尊贵上师就是讲。为什么要去助念？就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无常到来，不是只有那个让你助念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马上就要被人家助念的人。嗯、你要去观，去时刻的提醒自己，无常是很恐怖的，随时都在你四周围的。嗯、要不然你就会没办法适应了。
等到自己遇到这个事情、啊、面临 这些情境的时候、啊、
自己都
哎，我们可能自己都很害怕、啊、
对、嗯、如果说、如果你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这一世的那个生命的话，那的确是很不可原谅的、
但是很可惜啦。
对对，因为我们师父也常讲哈，我们两位尊贵上师常讲，能够来当人是很难得了、然后又能够听闻到佛法，哇，那更是难得。像我妹妹她就基督徒，你要跟她讲佛法，她也不甩你。同样是一个家庭，哈。
能够听闻到哈，
对、欸，他就是
跟西海派的基督教嘛，
对呀、啊嗯。那我们也不能够说他对或不对，本来这个也没有对错、嗯，只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这样。那能够听闻到佛法，哇，那真的是幸福中的幸福。 你才能够规划你的未来是很美好的。
嗯嗯，不只是这一辈子的生涯规划，甚至是说来世哈，
对，
能来当做想盖好的规划。
对，那所以临终关怀的后半段，其实就是在做，在帮自己的亲人做生生世世的规划。
嗯，
只是你，而且你诵经真的很简单吗？就是拿起来念这样子，然后做回向这样子，那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像《阿弥陀经》，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但是他就是利用那个空档，来诵经，来做回向这样子，
顶多20分钟就完成了嘛。
对啊，包括佛号啊，这样子的话，那又简单又不用花钱，在这种照顾跟关心。对那个亡者真的是很殊胜，很殊胜。
嗯，廖师姐，我觉得哈，嗯，那是讲哈，咱滴做迄个助念哈，是一个对亡者的关怀啊，帮伊规划以后的那个生命哈。我觉得就是说，咱迄个做家属的人哦，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助念啊，来关怀咱的亲属哈，对我们在生的人嘛是一个足大的安慰呢。
对，
哈，较袂讲一直拢伫迄款迄个足悲伤啦哈，
啊足
不舍的迄种迄个情况之下哈，互家己安尼足无助安尼足艰苦呢。
对，哦，所以后半段的临终关怀很重要，很重要。不要以为出殡了没事了，你要时时刻刻。想到他如果堕到三恶道去的话，就我们就会很紧张了，就每天排功课这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嘿，临终关怀不是只是他要面对生死的时候，是整套下来，其实是你随时都要学佛的。
而且哈，就是讲，他是贵翁的人哈，是咱足亲爱安尼，足不舍的人哈。啊，因为咱有透过这仪式哈，啊，等于嘛是带做一个好好的告别哈。
对。
啊，较袂讲安尼心里面的那种伤痛哦，拢足久啊，搁留掉咧哈。
对呀，啊，他这里还有提醒你，不7日以后才帮他火化或土葬。
嗯，
还有，这个很，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国外哈，很多都是往生就马上火化
哦，
很多好像只有我们佛教徒比较慎重，还有台湾的众生比较。有福报
、
所以都还会在7天以后或10天以后才火化。
其实哦，我捌听过较老辈的人讲哈，讲咱以前拢用土葬较济嘛哈，是即马才较济迄个火化哈。那土葬因过一段时间，就是爱去
捡骨
哈。啊，捡骨照讲，就是讲，咱若是把迄个棺木拍开的时阵，伊应该嘛是还佫面向顶悬安尼倒咧嘛吼。啊，事实上有一些吼，就是讲伊是倒壳的。
对。
啊，倒壳吼，就是讲啊，迄个棺木吼嘛安尼照甲，然后就是讲吼，有一挂迄个妇女吼，因有迄个头插嘛吼，迄个。插头门嘿，就是去粘在迄款迄个棺木盖上面，可见就是讲，伊去予人抬咧了后，佮回魂起来，但是伊就无法度通出来，等于就是死两遍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像咱佛教的仪式哈，该做念吼，甚至咱中国的迄种迄个礼俗哈，拢讲爱迄个守灵，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制度呢，哈，哎，帮助讲啊，万一伊那是回魂回来的时阵哈，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帮他能够恢复到正常啊，
对，那像有一段时间不是在讲新竹，我们去助念的时候，助念到那个亡者个回魂的等啊，那斗六也有一个，好像也是 冰进冰柜了，那拖出来以后，他居然还能够有呼吸，还能够那个，哇，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至少陪他八个小时或十二个小时当中，你确定他完完全全往生了以后，你再把他冰进冰柜的原因呢？你一下子就把他冰进去，他就到寒冰地狱了。这个为什么？他的那个肉体才刚刚在跟灵体才刚刚脱离，那个肉体而已。你一下子又温度，我们身体的温度都还存在，你一下子就把它冰进去哦，那很痛苦啊。就像我们在喝冰水的时候，一下子体内就像抓揪啊，
急速的冷却哈。
对啊，抓揪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哈，还是确定以后，而且帮他念佛，念的八到十二个小时以后，你还有那个机会，比较不会让他。其实他如果在土里那种恐慌是很那很恐怖的。
对，
我们光是想象都觉得很恐怖的，何况是。
那感觉讲安尼，就唔甘这类人哈、哦、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哦，那个真的很恐怖，黑漆漆的，然后又呼吸越来越没有氧气啊！哇，那被埋，等于是活埋在里面了。
对，还完全是活埋。
对啊，那种恐怖真的是。你没办法用言语可以讲出来。
咱就想讲吼，伊个用迄真干的胶，迄个吼胶啊贵的迄个伤啦吼。
对。
然后指甲都插在那个棺材板上吼，你就知影讲，伊当时是管你家奋力的挣扎。
对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不要马上把它冰进冰柜了，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个是。那个八个小时助念里面最要注意的、就是你除了你不要摇晃他，不要让他听到你的哭泣的声音以外，就是尽量就是不要马上急着把他冰到那个冰柜里面。这个很我是觉得
要善待这个刚刚往生的人哈、
不只是善待他、你要把他当作他还没往生一样的陪他。然后陪到他全部都已经那个助念完很安详了以后，你才确定了以后，你才把他那个
这下一步的处理哈。
对，那我助念过的哈，有人常常说一个回光返照了、那个临终关怀比较多啦。有时啊，你去讲。你去甲关怀了吼，再叫要安心啊，结果一个好起来，一个几啊天，个几啊天了，你
看，才阁往生啊，
才阁往生，这个就很难，阁拖几啊天吼，你得做歹甲再讲伊要安怎下咧，所以临终关怀比较有挑战性了。那其实临终关怀跟临终助念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那个是我们看到的挑战，那中阴助念的挑战是你修行的挑战，你的定力的挑战，是不大一样的挑战。那其实临终助念的时候，那个定力也要很够啊，因为他就是要你协助他了。最好是让他八个小时内不要就已经决定去哪里了，不要再经过那个中阴身了，因为中阴身是很痛苦的。累世的那些恩恩怨怨啊，还有恐怖的那种情景啊，
都会重现
哈。像演电影一样啊，我们的那个神识就像电影一样，全部重复的来过一次，那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师父讲一个黑洞就把你吸进去，真的很恐怖的。学佛真的很好啊，
对，
能够念佛啊，真的很殊胜。那这些注意的事项大概就助念的事项大概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你决定用道士的话，我们不是说反对啦，而是说你要很清楚你 究竟是把你的家人当作活菩萨来看待呢，还是当作鬼道的众生？所以我爸常讲，那我可能你的祖先都是去佛菩萨遐。我讲，你的心念哪拢想讲你的祖先拢伫佛菩萨遐，你自然的拢用安尼方法去甲善待他，你自然而然就是你的祖先都在活菩萨那里。所以这个蛮观念上蛮要注意，所以你在做所有的仪式，就是要善待你的那个亲人了，善待那个亡者，就要把他当作活菩萨来看待，而不是把他当作鬼道的众生来看待。你那鬼道的众生伊爱食迄有啊，这臭车的物件，嘿啊，所以你得甲伊的。甲伊所有诶完亲祭祖拢叫来，做伙分享你诶迄鱼啊、肉、鸡肉、鸭肉、哈、鸭翅肉，嘿。所以拜托恁大家，若是要甲拜诶时阵哈，你要把它当作活菩萨来供养。
我听说哈，有一种讲法，就是讲进入到中阴诶迄个情况哈。啊，因看到的吼，比如讲，咱人看到是讲鸡啦、鱼啦、猪啦，吼，啊，迄种物件，吼，那他们的形体跟我们是不一样嘛，吼。但是，中阴的那个众生，吼，伊所看到，伊看到是当作是人呢。啊，所以讲，在迄种情况之下，吼，该拜迄伊根本都唔敢食，吼。比如讲，你该拜鸡腿，伊看到是人的脚。哦，啊你改拜迄、那个猪肉，一看到嘛是迄个人的肉，哦，所以讲他根本就不敢吃。啊，伫安尼，不但又造杀业，然后又祖先哦，啊王者伊根本都唔敢去受用迄种物件。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清净的东西？哈、哦，蔬果哈、哦，蔬菜迄类的物件，好会当迄个饱满充足啊，哈、哦。
对，那很多人问我那个七月份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会跟他们解释说。其实，在佛教，七月份是最好的月份了。它我们通常都称为吉祥月啊，跟教孝月。
教孝月，而且是活欢喜的那个时间了。
对对，因为所有结下安居都，所有修行的人都在那一个月份修行圆满，
正果哈。
那只是来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里面。那其中里面的那个教孝月，就是可能有一个那个
木建连尊者
救母的那个故事，所以才导致我们把它用来是鬼道的众生都出来了呢哈。啊，也的确是因为木建连尊者他用所有共生的力量协助在鬼道的母亲到升天
了，脱离恶道
去升天了。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建议他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就没办法想象说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来协助那个所有的自己的亲人哈？啊，那变作了这个。哎，七月份是几月份的？我还想拢无。
不过哈，即马迄个七月份超见祖先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已经有这种观念啦。
慢慢有这样的观念，供佛、供僧啊，供三宝啊，这个都能够协助那个亲人的很大的力量。
对，不过我是感觉讲哈，有一个观念可能大家要改。一般的人拢就是讲吼，七月吼，迄个鬼道的众生才会出来伫外口伫活动。对，那是不正确的、哦。
对，那是不正确、我们两位尊贵上师常讲哦，他说鬼道众生随时都在你左右，只是你感受不到而已。
对啊。
那如果说你很容易感受到的人，就是你的频率跟他比较接近，所以你很容易感受到。那平常你就会看到了，何况说那个，但是其实是 鬼道众生怕你，不是你怕他们，
嗯、
怎么变成你怕他们，而不是他们怕你？
嗯，最主要的是哈，咱惊伊的鬼道众生作祟，但是伊嘛是袂使恶白作祟呀、啊。一定是哈，咱、
嗯、
该有某种因缘，或者是说我们得罪他们了。嗯、啊，可见讲咱平常时啊，就是爱光明磊落哈，唔通去做坏代志安尼
啊。我们师父讲过说，你如果充满了正气，他不可能碰过来的。
嗯，
因为你的正气就可以足以让他害怕了。
嗯, 嗯
那可见就像刚刚师父讲的那个光明磊落是很重要的。
嗯嗯、
光明磊落坦荡的心胸、
嗯、
然后正知正见的那个观念、
嗯嗯、
很重要。
不过我比较希望的就是说咱学佛的人、
嗯、
啊咱随时都念佛、哦
嗯、
身上有光明，我们不要认为说哦安内哈鬼道的众生没来给咱作祟，好、哦、我的意思不是说哈、哦、那个讲鬼道的众生作祟、嗯、而是要有一个慈悲心，
对，
因为我们身上有光明，那鬼道的众生他看到这样子的光明，他也会起一个欢喜心、恭敬心，然后蒙活菩萨的照着哈，然后一旦五位的正知正见，然后脱离那种轨道的一个生涯哈、欸，
师父的悲心，
我觉得这样子不是更好吗？
好啊、对对对，这样子。所以平常就要时刻念佛了、
嗯嗯、
那就像师父讲的，你一有佛光，那个鬼道众生就你见过的地方，鬼道众生就可以蒙受利益了、
嗯嗯、他们也能脱离痛苦、哦、
对啊对，
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哦、我感觉说应该要具备那个慈悲心，
对，
而不是说、哦、哎，你离我较远，这样就好、哦、
所以师父刚刚讲的这个观念是很正确、嗯、因为鬼道众生随时随地到处都有，不是只有七月份才出来，不是的，那是错误的观念，随时你都可能会碰得到。
嗯，是。
所以七月份是很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样子吗？
嗯、哎，咱若是讲观念正确时阵吼，特别去哦，有足侪迄种无形的锁啊，甲咱绑掉咧啊，要做代志吼，拢安尼，感觉讲不自在安尼吼。
其实生死是蛮庄严的、
嗯、
学习怎么样往生，所以安宁病房它会有那个善终，其实中国人最讲究善终的、
哎、对，武林门当中、哦嗯、善终是很重要，而且就是说、哦、比较不容易掌握的一个，
对、哦、因为无常、哦、无常 的问题是很难那个。我最近常跟朋友聊到说，如果你跟冤亲债主的那种互动是还用钱来还，那还有一个价值在啊。
嗯，
你还有一个代价，比如说你欠他200万，你用200万还，好、
嗯
哦，那还表示你这个冤债只是价值200万呢、啊。
嗯，
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就要面对生死那种无常，又是意外的，那个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他就是要你马上面对，那你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
而且也不是用金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那你以后就没机会再学习其他更多你想要学的，那个时候你觉得生命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
对，
所以你生命是无价的嘛，如果能够用200万来还一笔债，那我们就要很感谢了、
嗯、
表示这个价钱还可以算得出来的，
对对，
啊，如果说是一下子就要面对生死的话，你还有很多事没做，你会很多不舍，那你这些念头一起来的话，就可能多到三恶道去了、
嗯、
就没有很多机会了，能够来当人真的是很棒啊，
对，
真的是很好啊，
嗯，
不要错用了，
嗯，而且辜负了说我们这么珍贵的机会，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学习生死是很庄严很庄严的、
嗯、
嘿，那不是我们讲的那么恐怖的 你对很多人都把那个死亡讲得很恐怖，然后每一次助念的时候都没人要过来念，就这些家属都不敢过来，然后好像是我们助念团的事情，不敢不敢，我去临终关怀，伊也不敢过来跟家己的亲人讲话，哦，好像变成怎变我的责任啊？啊，关怀的时是我的关怀，啊，做了的时候啊，我的做了，我跟伊讲，哦，到底是我跟伊较亲啊，是恁跟伊较亲啊？然后又怕得要命，没人的肉体虽然会臭会很嘿，那但是灵体都是一样很庄严的嘞。你协助的好，真的是协助一件，你救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很庄严的会面。那如果你协助的不好，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亲人上一火上一些地狱道去啊，上一些灰火坑去了呢。所以不要把生死当做那个很恐怖的。
我听廖师姐安尼讲吼，我阁有一个感触，就是讲，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学、去处理
哈。对对。
这样子以后就是，咱阁见面的时阵是善知识哈。那如果我们在无形之中哈，改三位的三恶道去哈，以后就变成冤亲债主了呢。
那更是冤亲债主。
是啊，啊，但是迄就是因为讲，咱不够用心哈啊。有一寡迄个小细节处理错误，啊，妨害伊去到迄个好的所在吼，那这样真的是很冤枉哈。
对，很冤枉之外，你本来跟他结的不是很好的缘分，那更是惨了。下一次再有机会的话，那可能
好像重改，
可能就很严重的那个冤债了。所以拜托大家，爱善待你的亲人，不只是生前要孝顺，生后往生以后也是要懂得孝顺。那用佛法的方法来孝顺是很绵长的，是很持续的，不是往生了以后就没事了。很重要，很重要。
我看咱过来哈，就是来探讨一下说迄、那个家属哈，伫迄个亡者诶代志拢处理了以后哈，可能他们还有一些伤痛的事情哦。这个也是我们临终关怀要做的事情嘛。
对，那个是后面的悲伤辅导。那不过，悲伤辅导哈，在他的那个整个协助的过程以后，他们协助的好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很安心了，就比较没有那个遗憾感。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个案就是这样，他就觉得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他协助的也很让他很安心，他就觉得说，比较能够安心的面对他的那个所有过程，他就没有那种遗憾感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个长远的悲痛。
那这样子讲起来的是讲，你那是临终助念啊，甚至中阴助念啊，这部分处理的好的话，那伤痛的辅导就很容易了，
比较
对不对？
比较双方面都会比较，应该说是安心是一种形容的，那实际上应该他们比较不只是没有遗憾，还能够觉得两方面都很高，很
安详，
对，心情上都比较轻松，这样子
也宁静，这样子
对，这是家属给我很多这方面的那个讯息，那事后他们这方面的那个感觉就蛮不错的，就会比较没有像生前大家相处不愉快的那种过程。
好，那临终助念哈，阿个中阴助念，廖师姐刚阿个有甚物要补充，或者是要提醒叮咛的地方？
如果 如果你们觉得需要这方面的讯息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助念团。那我们嘉义助念团虽然我们最近都没有，都是没有在活动了哈，但是只要你打我们的专线哈，23699991啊哈，还有就是0939008135，只要打这些，我们通常都会把你想要知道的、想要问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的就尽量回答。那能够华宝可以你想要的华宝，比如说往生贝啊、金刚明沙啊哈。啊，你想要知道的书啊，哈、啊，想要得到的讯息，我们都会尽量的供应了哈、啊。那，其实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请教那个慧哲师傅哈、啊。那他可以提供给你很多很多的那个。那如果需要我们做补充的话，你再问，或者是写下来，或者是问慧哲师傅，我们都可以尽量的补充这样子。
那我就请廖师姐哈、你哥把电话讲一遍，爱讲较慢的哦，阿你再记得起来哦哈。
嘉义市的是23699991。
23699991。
对，
好。
那大哥大是0939008135，0939008135。那云林助念团的是，你云林助念团就要拨05了哈、然后，我要看一下了，云林助念团好像534-7895的样子，
534-7895，
那大哥大我没有记。
好，没有关系哈，因为咱这节目哈是全省性播出哈、那如果说其他县市的听众朋友，我那也在来请教廖师姐嘛哈，
家
请你哈各转介因当地助念团体啊，
对，可以
好不好？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
谢谢廖师姐这么用心哈，阿妈就希望讲哈，所有需要的听众朋友都会当得到帮助安尼啊哈。
谢谢师傅啦，都是师傅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我想我们都很乐意一起来做，对不对？
对对，谢谢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咱订会哈的公告跟王者助念嘛哈，那等到这些事情都处理告一段落以后哈，我想很重要的部分的是家属因的心情哈，那种伤痛可能对往生的人呢会很不舍哈，然后会伤心好一段日子。那不晓得两位都怎么样来帮助家属来做这个悲伤辅导？
如果说以佛教的那个方式的话哈，我们都会建议他在用诵经啊、念佛号来平稳自己的心绪，尤其是在最悲苦的时候，那转移他的注意力之外，还有佛菩萨来加持这样子。那其实我曾经遇过那个，不知道上一次是我谈到一个小孩的那个九个月，在奇美医院做周岁的那个生日的那个小孩哈，他妈妈就像游魂一样在奇美医院，每天在加护病房，小孩子在加护病房的那一段时间就像游魂一样，从早上的会客时间到奇美医院，然后到晚上的会客时间离开奇美医院，然后每天重复的在那个，那我们去的时候只能够除了跟小孩子会客的时候去跟他谈话，叫小孩子要怎么样面对之外，再来就是其实就是陪家属，那陪的那一段时间 我只能够陪在旁边听，不只是倾听他，然后告诉他你要多诵经，把这个功德给小孩子，然后来转移他的痛苦。那如果转移的好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能够心情上比较慢慢能够平复，然后那个妈妈因为自责嘛，哈，她是车祸而造成那个小孩颅内出血而往生嘛。那其实那个小孩在七美医院过生日后，然后没几天就医生就宣布往生，然后他其实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在让妈妈能够学习心理准备，否则的话他可能一下子就完全崩溃。他那一段时间小孩子没有体，医生把他救到说有体温，但是其实他已经是植物人了，根本就那个生命迹象
没有意识啊。
对对，那个生命迹象你可以看得出他根本就没有完完全全没有那个他的那个意识，灵体不晓得已经飘到哪里去。那我去的时候就是陪我，几乎每他那个小孩还没往生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因为我怕他妈妈万一出状况，因为他真的就像那个小孩一样，那个心绪就已经飘，也已经跟着小孩飘出去，每天就像游魂一样，从楼上逛到楼下，然后又由楼下逛到楼上，然后就是等那个会客的时间，然后
进
去
看
小
孩
子，
然
后我每次去我都跟他说你一定要比小孩子更坚强，因为还有其他两个小孩需要你陪他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小孩你自己自责而让其他另外两个小孩不知道如何自处，这样
又受到了那种痛苦哈，
对对，
失去母亲的照顾，
对，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就是再怎么忙，一定抽出那个会客时间。他七美医院小儿会客时间早上跟下午有一次嘛，那我这两次。两个时间一定不是早上去就是下午一定会去，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那种家属的悲伤
心境，
你会跟着起伏，然后看着他的那个悲伤哈，你真的会觉得说你如果没在陪在他旁边啊，他先生又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晚上都很忙
很忙哦，
所以你没有陪他走那一段路哈，他的那个心理准备还不够的时候，真的很难想象他会怎么样。那还有我们建议他诵经，不只是转移注意力，其实在诵经的时候有很多，如果你诵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里面的活菩萨就会随时在四周围加持，让你的心绪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去想我要怎么样，想到负面的去这样子。那我在大林慈济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他的先生我刚认识的时候是因为要去看那个明远的个案哈，那刚好是在对面床，那他先生看到第一次看到我，隔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已经讲好了，他跟他太太都已经讲好如果往生的时候要怎么样，他心里已经准备，太太家人也都心里准备好了，那他们两个他这个个案是很正面的，太太也都已经心里准备好，然后病人也心里
准备好，自己也心里准备好，
对，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要求我助念的时候一定要陪在他旁边，第一个助念的一定要我，那我都没有想到有人这样子对我要求，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啊，你都出口了，我怎么会可能拒绝你呢，所以我就跟他答应说好，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往生，我一定会陪在你旁边。这样，结果他要往生之前的前一天很焦躁不安，然后那个傍晚就已经把我叫去了。结果他那一天还没有很明显，但是已经 太太已经心里已经很紧张了、
嗯、
所以去的时候他还没那个，结果拖到傍晚晚上的
第二天的傍晚，
嗯，对，隔天再去的时候，然后晚上才，隔天的晚上才那个，然后这个病人到病人的家属辅导，他本身就已经很具足这样的那个，
嗯，
他们平常就有诵经，然后他跟我说，当你跟我建议的，如果我在诵经的时候要想象我的先生跟我一起诵经，
嗯，
所以他说我现在诵经都感觉他就
在旁边，
对，他就是这样子觉得，
嗯、
然后他说我们两个就像在极乐世界诵经，
嗯嗯，
做功课
是
每天晚上哦，他都讲得好高兴，然后他说我后来也参加慈济的志工，因为我把多余的时间也挪出来那个、
去帮助别人、哦、
对，他现在也是慈济的志工，但是因为慈济的那个没办法让他进安宁病房，他一直很希望进安宁病房做志工、因为他们可以体会到在安宁病房的那种病人跟家属的感受这样、那后他虽然没有进安宁病房的那个当志工，但是他如果有到慈济医院的话，他都会打电话跟我讲，然后大家聊一下这样子、其实像家属的悲伤辅导，用佛法来协助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告诉他你的亲人只要你在诵经的时候想象你的亲人跟你一起诵经、那种感觉就有你在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所以有他就觉得不会很悲伤。这个是我最近的个案了。
是从廖师姐叙述哈、这两个个案呢、就可以看得出廖师姐哈、还有那位医生的慈悲哈、那我想啊、尤其是所谓的白法人送黑法人啊，那种痛其实是比像第二个个案他是已经有心理准备了，第二个个案应该是比较容易平复哈。
对，没错。
对，那还好，就是说我们能够用佛法的方式来给他引导哈，啊，好伊安尼感觉讲给真正安慰哈。然后就是说，对于亡者他将来的去处，他可能也比较觉得说，比较踏实一点，比较能够得到安慰一点这样子，
没错。然后他也比较知道要如何掌握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这样子。
那第一个个案，那位妈妈后来有没有平复了呢？
后来他自己学习面对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小孩的往生当作大人来处理，虽然才满一岁而已。他花了20几万帮他做所有的功德。然后后来他们就离开台南，他说他没办法再、
去面对
在那个地方
那种情境哈、
对、然后搬回家乡，他搬回高雄，搬回高雄的时候我还有跟他保持联系、但是后来我人调到花莲以后就失去联络、
没有再联络了、
对、然后他给我的那个以前因为都只有 BBQ 没有大哥大、那 BBQ 很盛行的时候，他后来可能有换大哥大就 BBQ 没用了以后，